谢谢刚才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歌啊，讲到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主是一生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在座一些慕道朋友聆听，我们好几个都说，我这次介绍除了是理性方面，我们想介绍一些我们生命的分享，我们今天会做一些见证啊。真的当你接受神以后，你有很不同的感觉。加上昨天晚上弟兄分享，他朋友跟他讲了很多次啊，但是他人家接受以后，当天晚上就什么都回来，很奇妙的。你现在也是这样，人家跟你说的说真的有吗？当一天你愿意打开你心，你说神我愿意，你就很不同。因为这个信仰不但是理性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他很爱我们。那昨天我们是用理性去谈，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题目，然后慢慢的话我们进入一些感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到我们心里面来。还记得我们昨天所说的主要的第一个原则，说我们说我们不可能证明神存在的，因为神如果可以给我们证明的话，我比神更厉害。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极，它是个无限的极，有限的极是不可能完全无限的极的。那如果我不可以证明神存在，那我这么跟你怎么说呢？我们说法就说，就好像你在面前有个天平，这天平左手边是有神存在，右手边是没有神存在的两个的假定。我们看看哪个假定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就看你旁边平常所说的事情啊，你看看你生活所经验的，无论是反省内心或是观察外面的东西，你看看哪一个比较能够配合你的心意，那这个是你要自己做决定的，没别人家不可以逼你的。因为信仰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我不可以逼你的啊。我们的责任只是将我们的经验跟你说一下。对我来讲，有神存在比较合理，因为几个原因。还记得我说的三个原因是什么？昨天还记得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因果律哈，是第一。就是说我用哥波波做个例子哈，我哥波说你是怎么来的，哥波波有很多的道理。那但是我们说最简单是什么？哥波波有父母哈，从这边去推的话，就发觉到应该宇宙有一个创出的第一。而且这个不但是我们道理推理，现在发觉的确是有宇宙是有开始的。一讲到宇宙有开始的，我们得要问宇宙怎么来的。过去很多科学家说我不用问这个问题，因为宇宙永恒存在，现在不是了，宇宙是有开始，是第一点，我们所说的第一。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这样目的论。第二是目的论，就是说你发觉我们周遭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的创造啊，很奇妙的。比方说我们说花没有头脑的，但是花很懂啊，有很漂亮花瓣，有漂亮的花香花蜜，是吸引一些狂蜂浪蝶，吸蜜的时候带着同花粉的都同会花里面，就夹胶的原则啊，就可以更接受环境的挑战嘛，这个我们学过啊。那花没有头脑为什么那么聪明呢？我们说是神创造的。比方水这个东西啊，水为什么是其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水它密度最高，密度最高是几度啊？记得四度啊，为什么单单就是例外呢？而且这些例外有后面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生命可以存活的，只是偶然吗？这个不是进化的现象啊，这个是物理的现象，怎么那么巧呢？那么巧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存活了。可能真是有一个创造的天赋，他跟我们说：“孩子，你是我爸的，你不是一个无目的碰撞出来的产品。我造你是有原因的，我造你生命是有个计划的。”这是我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是什么？价值论。我们说到其实。人生活着的时候，你发觉到我们里面那个声音常常说我们要做好一个声音，就算是外面很多人同流合污，但是你有个声音还是说你不要跟他们，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我们留德文，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 这个不是经验的总结啊，不是说9999个人说贪污是好，我就可以说贪污是好的，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而是里面那个反省。神所事情啊，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你的心里面，你心里有个声音的，特别夜难难静的时候。中国有句话叫慎独，是不是？什么叫慎独啊？有没有听过慎独这个词啊？有听过慎独啊？是什么意思啊，弟兄？谨慎，为什么要独处要谨慎？
因为你可能会做一些坏事。
对呀、啊，在人面前的时候嘛，人家看的时候你也怕了哈、哦。但是人家看不到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无神的无目的的话，你什么都可以干了嘛，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你的人格是什么。在你独处的时候，你还是怎么做的？要慎独。你发觉里面有个声音说：“你不要做坏的，为什么？将来我要审判你的。”将来我要审判你的人是不是说，哎，我就快快乐喝享受几年就算了，不是的，将来我们灵魂到神面前要面对审判的。所以昨天我们就从第三个道理方面去看到，有神存在对我来讲啊是比较合理的哈。我们说神给我们是一个有灵的动物，我们有创造能力，我们有追求永恒的思想，而且我们里面有个判准是要我们做好的。我们跟狗不同，你只会骂一个人禽兽不如，你不会骂一头狗不道德的。你有没有骂过狗不道德的？没有啊、哦、因为它跟我们不同。没有啊、哦、你怎么骂它不道德？它是咬你了是不是？
是另外一只狗。
哦，是不道德。
是一个家伙给另外一只狗。
哇，那么厉害哦。我昨天在给狗咬了一下，一小小没问题，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给它咬了一下。好了，我们就谈到有灵的动物啊。那第三，今天我们就继续谈第二个题目，就说那就算是有神存在啊，他是谁呢？那世界有很多宗教嘛，我们说几大宗教，哪几大宗教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呢？犹太教，还有呢？天主教，还有呢？道教、儒教啊，这方面的儒家思想、耶稣教啊，印度教有很多哦，印度教都很多哦。那你说，如果有神存在，那我知道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你们基督徒就说你们那个神是神啊，那我们碰到佛教徒，他说他是神是神啊，印度教徒说他是神的神。公有说公公婆有理嘛，婆有婆说婆婆有理嘛，哈，谁都跟你这样说啊？那你怎么分辨呢？哈，那今天我们就谈谈第二个问题啊，就说那你怎么知道哪个神是神呢？谁是神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会谈这方面的，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你讲一年都讲不完，在神学院讲我们叫护教学，或是说比较宗教啊。讲一年，我不想我们在这边待一年哦。我就很简单，用个很简单的推比推呢，会简单快一点跟大家说一下啊。先打个比方，比方说现在有个爸爸，第一个可能性呢，他生了儿子呢，就不理他儿子，将儿子呢丢到超市里面去，那儿子呢，他来的是寻爸爸，因为儿子从来没有看过爸爸嘛，所以呢寻得很辛苦。所以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有个爸爸生了儿子呢，很想告诉他儿子爸爸是谁。我就问那位朋友啊，你感觉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合理啊？第一个可能性，他不理他，让他大来寻他。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生了他很想告诉爸爸是谁，你感觉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合理啊？
第二个
嘛，一般来就推荐第二个哈。那这个我会带回来的，这个是个推论啊，这个感觉的推论啊。我跟你说啊，我的读书是很杂的，刚才弟兄说我是教授啊，其实我一个人很杂家的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是念社会学辐射哲学的，后来在我博士班我就念国际商务，因为我想知道人类的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就很实用，希望我学的东西可以帮助我祖国。这是我中学我信了主以后的励志。我中学的时候我信了主以后，我说人活着原来不只是抓两餐赚两餐吃饭 就是这样过去的。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我就希望我将我生命献给神。我说我看到近200历史里面中国人很多的苦，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用到我，希望我所学的对我以后的同胞有帮助。所以当时我就拼命去念书了，我先念好一个好好的学问，社会学、哲学。然后就大学，我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呢，除了社会学啊，我念心理学的，我念怎么样文学的，我念政治学的，我念经济学的，旁听，不念也听，旁听。我因为我当时我希望对人类的社会的人的行为有个概观。那哲学背后问我一个更后面更大的问题。那年我差不多我又够了理论，我就实用的去讲的国际事务了。人家说你变得很大哎，不是说，我是说我希望从这方面实实在在的为我的祖国做一点事情，因为我感觉到过去200年里面我们祖国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当时我就念哲学了，哲学是我的副修，我念了很多哲学的书，比方说我们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啊，西方的存在主义、康德哲学，这些我都晓得一点。我是很钦佩这哲学家的，因为哲学家很多时候背后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啊，为什么那么苦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面受到那么的苦难呢？他们设法想出苦难的来源在哪里，就希望帮助人脱掉苦了。比方佛祖啊，佛祖是释迦牟尼嘛，我听过啊。释迦牟尼是我钦佩的一个人啊。释迦牟尼他是个印度的王子啊，他有一次出巡的时候，出巡都看到啊，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哈，他就出巡的时候看到圣老病死苦，所以皇宫以后就参透了，究竟人苦的来源在哪里呢？他说：“啊，我明白，苦的来源在哪里啊？是迷。原来这个现象界啊是假象来的。当那个假象你以为是真的话，死抓它不放，就在七情欲里面打滚了。”那就很多的痛苦出现了。原来这个我们显所看到的现象是假象来的，你要脱出来，不论怎么样，你就会在情欲里打滚，就很多的我们的生老病死苦就出现了。那怎么去脱苦呢？你要悟，就是从那个迷里面悟出来，明白这个是假象，一悟以后怎么样，就成佛了。那佛界字啊，不是神的意思啊，佛是相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啊，是相，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就是成佛了。那佛祖很厉害的，我想不厉害啊，他很厉害啊，他想出这个道理啊，很有洞见的。他是说人类的苦啊，是在迷当中里面，你要怎么脱出来呢？要觉悟出来，那就成佛了，人人都可以成佛的。所以很钦佩佛祖啊，他可以看到这一点啊。但是佛祖毕竟是一个人，人去寻找宇宙终极的真理神啊，总是受他的人的限制。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人都尝试去了解神，我们中国有儒家、孔孟，佛教、释迦牟尼，西方的存在主义，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想就用一生的经过很大的努力去了解宇宙终极的真理是什么，神是什么，那是怎么样可以解决人类痛苦的原因。但是他对这些人啊，受到人的限制嘛。我想问你一下哈，你们听过瞎子摸象的比喻啊？好吧，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好不好？来说一下。
瞎子摸到大象耳朵，就说是像一个扇子。
对。
摸到腿，说像一棵树，摸到尾巴说像条蛇，
对，所以就是这样啊。十个瞎子出来摸个象，摸到一部分，他们都很全心去摸的，对。但是呢，他是因为有限的主角啊，只摸到一部分，他也没有摸到真理啊，有部分真理，但部分真理的话，抓住部分真理就打来打去了，就很辛苦。其实最简单是什么？大象告诉他就好了。他说：“哎，小孩子们不用摸得那么辛苦，我有鼻子好像水龙头的，我有耳朵好像扇子的，我肚皮好像墙的，我尾巴好像蛇的， 听起来就是我了，那就简单了，不用打来打去哦。如果宇宙有个神存在，一个可能性，他造了我们，玩我们，丢了我们在外面超市里面去啊，就不理我们，那我们大了什么呀？再来寻神，神是谁啊？再打来打去，或者什么呀？他造了我们，他很想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位弟兄，你感觉哪一个比较合理啊？这两个可能性啊，一个是他造了我们啊，就不理我们，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去寻他，明明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一个可能性说，他造了我们，很想告诉我们他是谁。你感觉哪一个比较合理？
在超市的爸妈选择第二个比较合理，但是在神面前，我感觉好像第一个也蛮有担保，第二个不理，把我丢在这里不理我们。
也很合理啊、哦！哦，你感觉到怎么样？比较哪一个比较合理啊？
第二，
你不要一般情理的，那个不是推论啊，就是感觉，没有说一定是对的。但是呢，我就用你的 intuition， 你的直觉来看啊，就说如果有个神存在，这个人是他造我的时候，他是玩我吗？要我们玩的那么辛苦，明明这是我们有限的，打来打去好辛苦的。还是他应该来告诉我们，我感觉第二个稍微比较合理一点。那如果你接受第二个比较合理的话，我就下面可以说了。那基督教啊，基督教啊，跟其他宗教啊，其实很重要的不同在哪里？基督教很多跟其他宗教不同，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来找过我们。其实基督教很多道理很浅的，佛教道理很多很深的，你小心去研究啊。但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跟其他宗教有点不同的地方是说，神来找过我们。他说孩子们，要你自己摸我，摸得很辛苦的，我来找你，让你知道老爸，让你回来。他怎么找我们呢？他托了言写封信送给我们，我们叫家书。他托了言写一封信给我们，写封信告诉我们老爸在等我们回去。写封信，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这是我们所看的圣经。圣经是我们相信是神透过他地上的仆人里面写出来信，来跟我们一个呼唤，说我们要回家。为什么现在我们跟他很遥远的，没有什么感觉的，是有原因的。他跟我们说你怎么可以回来。你说郭教授，这个有一点牵强啊，因为每个宗教都有经典，是的。回教有什么经典呢？可南经。佛教呢？有佛典的，佛典很多的，有大乘佛典、小乘佛典、华严经啊啊啊，很多经典的啊。这个大庄经有很多点的，所以每个宗教可以怎么说啊？每个宗教可以说这个是神写的信的，是不是？那你怎么分辨呢？美国宗教可以这样说，都是神的经典啊，你怎么说呢？神说，我一早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写这封信呢，我写的方法特别不同，那你可以分辨的。怎么分辨呢？怎么不同呢？他说，我写的是，佛经是怎么写的？佛经是一个和尚打坐的时候有所体验嘛，他有一些境界和体验，就写了一个佛典出来了。哎，另外和尚看了以后发觉很有帮助呢，他也打坐了，打坐有新的体验，他写另外一本。所以现在大藏经有很多本的，有很多的，但是这些都是主观经验啊，很难驳倒的啊。你不听我就算吧，他说这是我的感觉。神说只是感觉不够的，我要给你看一些客观东西，因为是客观东西，你就有可能怎么样否认我。我写历史，我就选那个民族叫以色列。就以色列它发展的历史里面，我们记载就圣经，就是这封信上面，从这封信里面你就看是有没有，比方说你看看考古学，你们挖到那些东西出来，到现在为止主要考古学家都一次证明旧约新约所说的确发生过的。或者说你看看邻近的国家，比方说反对犹太人历史，好像罗马历史哈，有没有写类似的东西？都有的。比方说耶稣存不存在，你不怀疑的，因为罗马当时是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也写耶稣的，但是他不相信嘛， 他就说有一个叫耶稣出来传什么爱他爱弟兄，结果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写的，神说我不怕你问，最怕你不问。我要写这封信怎么样？有客观性。那我们念很多很念科学的话，科学有个很重要的，科学哲学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是 falsifiability。falsifiabilit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证伪。比方说我们做实验啊，我们做实验以前一定想象的话，带回实验的环境里面做出来的话，发觉的话就证明你是错的，不一定错，但是有可能错。因为如果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自圆其说的话，就不用做实验了，是不是？你做实验一定有可能怎么样，可以否证的可能性，结果我们就说falsifiability 有可能被 falsified 的，这样做实验才有意思的。主观经验是不可以 falsified 的。神说我知道有问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写这封信呢，我给你有个 falsified 的可能性，写历史你看有没有吗？你可以挖一些考古学有没有挖到东西，你看看邻近的国家有没有写类似的东西，你可以看，你可以否证我的，我不怕你问，我最怕你不去问而已。所以这封信神说我写的特别，我写历史，我选了一个就叫犹太人，我选个犹太人，可证伪的犹太人写这个历史出来。犹太人我们一些人专门叫他选民的哈，我们常说犹太人是个选民。那无论你喜不喜欢犹太人啊，你都承认一个民族特别的。怎么特别呢？特别聪明的，它占全球人口 0.2-0.3， 它罗威角是 22%-23%， 好厉害的。而且很多最优秀的，很多每个行业最优秀的一个是犹太人。我问你啊，弗洛伊德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Sigmund Freud 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啊，他是犹太人来的、哦、你晓不晓得、啊、不知道啊。爱因斯坦你听过了、哦、是什么人啊？犹太人啊。马克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也是犹太人啊。你说好念，我们现在看那个电影，刚刚说出来的电影不是 Indiana Jones 嘛，再回来嘛，谁拍的？ Steven Spielberg 啊，好厉害的哦，我们都很喜欢看那电影啊，犹太人来的。每个音乐家和小音乐家 It's a boomer 那些最优秀的一个又是犹太人，你一定要怎么样想个心服口服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说啊，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的，他们也说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啊，但是更聪明是他们。这边很厉害的，连我的领域啊，我是搞国际商务的，搞商务的专业，我们很多优秀学者就是犹太人，你对心里有想要扶着，好厉害，很聪明，但这帮人啊很倒霉的，到处受人逼害，是不是？历史上面到处受迫害哦，是不是？迫害最惨是什么时候？二战的时候啊，给纳粹当装的官，死了多少人啊？600万人。哎，但是这个民族又怎么样？很奇怪啊，亡国2000年还可以复国，是不是？哎呦，没有什么民族都是这样的话，这个民族特别很特别的，又聪明又倒霉，倒霉万有还有复国的，但更奇怪是什么？这些东西啊，一早在圣经里面预言了、啊。犹太人复国啊，2000年复国啊，一早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复国已经预言了、啊。当时刚才昨天不是讲一个摩西嘛？哈、哦，我们说摩西是谁啊？一个先知啊，这边当时神就说，请他将一个被奴隶的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我们要建国。他没有建国以前，摩西跟他们说啊，这个地啊，迦南地是要给你们建国的，但是呢，这个建国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的时候，你进去要做好做盐做光，做好榜样。什么时候你真的当地人学坏的事情，摆假神怎么样，我叫你踢出去的。当时已经警告他们说，这个地给你是有条件，什么时候你学了当年坏东西，我就会这样踢出去的。当时摩西跟他说，对不起，我先告诉你啊，你们这帮人将来真的被踢出去。没有见过以前，摩西已经跟他说了，但是他为了 安慰他们，他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神啊会在天涯海角召聚你们回来重建家园。这个几千年以前犹太没有建国的时候已经说了。所以这个民族非常特别的。但为什么说也是为什么要选民呢、哦、刚才不是说神啊，神跟每个人都好好的，为什么要选一个犹太人出来呢？啊，为什么要选民呢？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最初呢，神跟每个人都很接近的。神本来跟每个人都很接近的，但是这些人啊，不怕去拜真神，他自己去拜自己做的偶像，拜完以后呢，不告诉他的儿子，儿子不告诉他儿子，结果本来跟神很接近的关系的，就越来越疏远了。神说我直接这个跟你关系的话，疏远以后怎么样？我先用个间接的方法，我选一个民族出来。这个民族我选了他跟出来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他们就说有神存在，而且在外面去宣传。当有心的人，有拣选的人，就看看其实有没有这个事情，去看看嘛、啊，去看看啊。但现在问题啊，那要选的为什么不选我们老中呢？是不是？你又可以问这个问题啊？那既然是神要选了、啊，为什么不选我们老中啊？然后学用了老中，我们就不用听福音营了，我们就很多信了、哦、不用听那么多，我们就信了。为什么不学我们老中啊？
这个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很好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不在我在神。
是，那你知道神有什么答案？
没告诉我。
有啊，圣经有讲的，我们看看好不好？圣经有讲的，为什么他要选犹太人啊？好，我们看生命记。旧约部分圣经节第七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耶和华若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他说犹太人，我选你不是你特别好，不要自作多情的时候以为是我很好才选我，不是因为你是好人，是为什么你特别少。那为什么少有关系呢？神是记着做一个对比的教材。那比方说他选我们老中，当我们老中强起来了，人家怎么说？当然是强嘛，人多好办事、哦、对不对？哎，不要说老中了，选旁边一个埃及，埃及强起来人家怎么说？当然强，他文化优厚啊。神说我不选这些大国，我选小的，那个小的特别聪明出来的时候，而且说神神帮我们的话，人家说哎，对啊，为什么这人跟厉害的那么好，那么厉害，还要去拿诺贝尔奖那么多的，就吸引你的。所以他说神陪我的话，你就看看有没有了。他是个对比的教材，他选少的时候，少的时候强起来的话，他就问真的吗？我去看看。这个对比的教材为什么选犹太人呢？好了，那犹太人啊的历史就记载在圣经。圣经怎么样？圣经分旧约跟新约嘛，它主要是记载犹太历史啊。那圣经旧约那么厚啊，圣经旧约和新约总共有几本书你知道吗？有66不60嘛。66本书里面啊，其实呢那么厚的圣经啊，两个字就将那个圣经的主要精神讲出来了。你猜什么两个字？考考基督徒。圣经看了66本书那么多啊，两个字就将圣经的精神讲出来了。两个字什么字？想一想，我猜。时间够了。你们知道基督徒什么两个字？圣经那么厚的话，两个字，生命啊，生命很多都讲的，很多宗教没有什么 uniqueness。爱啊，爱一个字啊，你可以说家博爱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儒家也讲的， 墨子更厉害啊，墨子讲博爱的啊，然后呢儒家讲兼爱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一期讲到啊，你说呢？
耶稣讲
啊，
恩典，
恩典啊，救恩啊，这个都不错，但是呢那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啊，这个不是，这个是郭教授的答案啊，不一定对的啊，但是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我感觉到最重要的，其实有人讲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那现在我们说旧约六十六本啊，旧约分新约、旧约啊，怎么分的？圣经旧约、新约怎么分的？耶稣出生之前之后啊，我们现在公元前后怎么分的？耶稣之前之后啊 ，B.C. 是什么意思啊？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主诞生之前嘛，哈，所以现在人类历史是耶稣生出生做分水岭的哈。旧约新约也是这样分的，旧耶稣之前，我们记载犹太历史讲到旧约嘛，耶稣之后我们新约啊，旧约主要精神讲的，就说你们犹太人犯了罪，你们等待个救赎主来。新约怎么样？因为说那个救赎主来了，他就是耶稣，他是来带我们罪的。然后钉死在十字上面，而且完了以后呢，就叫他的门徒里出去传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就说我们人得救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出去广传福音。所以旧约主要是讲到人犯了罪以后，要等待一个救赎主来。新约是什么？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主来了，就是耶稣。所以整个圣经主要的概念就是这两个字，不要以为圣经主要是叫人为善的，这是错误的。圣经有没有叫你做好事？有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整本圣经最重要精神是说，你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两个字，耶稣。那一般人来讲都会承认耶稣的确存在过，是不是？因为反对犹太人的历史也写了耶稣的，所以耶稣实在存在过，这个一般来说是历史上面贴的事实，没有什么否认的。第一点，一般人讲，就算是你不是基督徒，你都承认耶稣什么呀？是个伟人，是不是？历史伟人嘛，啊，历史上面几个伟人之一啊。但是如果你晓得耶稣怎么说的，他不允许你说他是伟人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怎么说他自己是谁啊？我回到圣经里面，新约部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八章四十八节，看下去五十三节，一起来来。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真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遵见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我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并起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哇，这个是很大口气的话，他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啊，你相信我的道怎么样？你永远不死，你感受这句话吗？他说相信他永远不死嘞。好，我们请姐妹继续下去。来，
有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当时犹太人很气，他说：“你算是了解，我们那个祖宗亚伯拉罕那么伟大，也难免一死。现在你说相信你不死，你是谁啊？”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弟兄来，一起来。
耶稣回答说：“我的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父。”
你们继续下去。
我也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哇，这个是第二个大口气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你刚才所提的你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啊，他等我来，他看我来的时候都怎么样？非常开心哎。”哇，那个犹太人啊，敌对的犹太人就更气了。好吧，姐妹念一下来。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我们犹太人祖宗早说生了几千年了，怎么可能等你来？耶稣说，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没有出现以前呢，我已经存在了。哇，他一讲这句话就不得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是神。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说，你相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知道吗？你老祖宗一直等我来了，你知道吗？你老祖宗一开始以前啊，他没有开始以前，我一直存在，我就是神。那耶稣不讲这句话还好，我们可以说他是好人，但耶稣说我是神的话就麻烦了。他一讲到我是神的时候，他马上就逼到我们一定要做选择，要么他讲是对的，要么讲他是不对的。他说我是神，只有两个可能性，对或是不对的。我试问你啊，试问在世界里面哪一个宗教教主敢说他是神的？回教教主是谁？回教教主是谁？有没有他说他是神啊？没有，我是大先知，我拜阿拉的。佛祖有没有说他是神啊？没有，我是个觉悟的王子，我帮助你觉悟。没有敢这样说的，唯有耶稣说，我就是神。他一讲这句话的话，你不可能只是说他是好人的，要么说他是对的，要么说他是假的。假的有两个大概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他是神经病的，有些问题，或是说他是伪君子，假的骗我们的。耶稣像不像是一个神经病院的人啊？你说不像。为什么说不像呢？为什么他不像耶？神经病也有些说，我是神，我是跳来跳去的 啊，为什么耶稣不像那个呢？他讲道理的，他讲话是很有逻辑的，不是语无伦次。还有呢，他情绪很稳定的，对不对？很聪明，很有爱心啊。神经病人怎么样？情绪波动很厉害的，常常叫来叫去的。耶稣很温柔的，所以他没有像那个神经病院那些人的特征。诶，可能不是，他是很聪明的，他是大骗子。你说耶稣会不会是大骗子呢？你说，你不知道啊？你说呢？他会不会是大骗子呢？有可能性哦，对对。那如果他要骗的话，有这个可能性啊。那骗的话，第一，你用碰他的目的；第二，怎么样？他也演技一定会非常好的。为什么？他骗了他的门徒，因为你的门徒啊，后来怎么样？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又去传福音啊，插头的，砍头的，所以演技一定顶顶呱呱。用现在俗语啊，一定拿奥斯卡了。演技很聪明，但是他也很笨。为什么很笨呢？要长久他谎言啊，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又聪明又笨，很难讲的。有没有可能有？但是好像有点牵强，是不是？那如果一个人骗的话，最多骗啊，就骗他出生以后的事嘛，对不对？他怎么骗他出生以前的事？我讲那么多是什么？你看看我是讲是有逻辑的，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是有一套逻辑的。昨天我是讲的有神存在嘛，今天我准准什么？就是哪是谁？我听说，如果神存在的话，是要我们去摸呢，还是来告诉我？我感觉到，来告诉我比较合理嘛。那如果告诉我的话，他会不会无灵两可呢？他不会无灵两可，他直接告诉我是，我就是神。又是说我来是为了你的，我来是要不然叫你回家的，你回家的都是要告诉靠我的。他直接了当说，我就是神，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存在的，要么你要拒绝我，要么你要接受我。现在就不可以骑墙，不可以说你是好人就算了，要么你要拒绝耶稣，要么你要接受他。那接受拒绝他，一般人说的是疯子，不像嘛。 可能是骗子。那我们说耶稣是骗子的话，第一很难解释为什么一方面很聪明去骗了、一方面怎么样又很笨又上十字架。而且呢，一个人骗了最多骗他出生以前出后世以后的事，他怎么出生以前的事呢？在旧约里面却有很多的预言来告诉我们这个出来的在新约出现的一个救世主会是什么意思。因为神啊，天父要准备他儿子来的时候预先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那他儿子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他的儿子，透过他历代很多的仆人已经写了。比方说我们看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好不好？请姐妹听我们念一下弥迦书第五章二节。姐妹来，
我立位了你发发你在犹大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这里有句话是预言在旧约里面说，伯利恒以法他，你不用自卑，虽然城市很小啊，但是将来又怎么样，也会出来做王的。耶稣在哪里出生你知道吗？后来就是伯利恒小城啊。这个是公元前五百年一个先知所写的，弥迦所说你们等待的一个救世主啊，将来一个在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出生。而且怎么样，留意啊，继续要句话什么？他的根源怎么样？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换句来的不是普通的人，是神本身。一早已经存在的，在亚伯拉已经存在的，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我们陪命。这是耶稣之前五百年先前写的。一个人要骗的话怎么能骗，怎么样他出生以后的事他怎么骗，以前怎么写呢？另外看一下很多的，我们看另外一个，这是非常有名的，好吧？我们请男生念一下五下，我说五三有三十一节，男生来。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百姓将吹起肉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心里有，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也无礼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受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以远远看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虽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叛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极大苦待。
好，我们请姐妹继续念一下来。
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个讲谁啊？
耶稣。
耶稣啊，耶稣受难很清楚嘛。这是公元前大概六百年八百年又先知叫做以赛亚所写的，他说你们等待那个救世主啊，原来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他来是要代罪的。一个人要骗的，他只能骗他出生以后的事，他怎么骗出生以前的事？我刚才不是说嘛，如果有个神存在，他是要我们去摸呢，还是他应该来告诉我，告诉我比较合理呢？他来告诉我会不会无灵两可呢？或是直接跟你说，我就是神儿子，我来拯救你的，我拯救你的方法是我陪你陪命，我是你做了一个代罪的羔羊。有些人不想接受这个预言啊，他们想个很绝的方法想推翻这个预言，怎么推翻呢？他说因为很多所谓的声音啊，都是抄本嘛，是羊皮卷抄上去的啊，很多原来版都不见了，就是抄本后来的抄本了、他们最先发现的抄本，很多时候旧约的抄本好像以赛亚书的，通常都是啊，就是耶稣之后的抄本。所以有一些反对这些预言的人就说，哦，我想出了，为什么这些预言呢？其实这个是马后炮，是他的门徒看了耶稣生平 写了，耶稣发生的事情就写了，写了有吗？就托古，托古说就是有预言，有人来，方便他们传福音啊，这个有道理哦，这个马后炮哦，假托，我们中国也有的，听过秦朝的时候焚书坑儒的事情没有啊？坑儒以后呢，好了，汉朝的时候呢，有一支知识分子就写了，写了一些孔假写，假冒，又托了一些孔子、孟子写的，后来在孔子故居拆了墙壁，就发觉古卷在里面，一比较说都是假变。我们叫做托古哦，所以很多反对这个犹太人的那个预言的说，这个是托古的，其实这是他门徒写的，方便他们传福音。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定论，一直到1947年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什么东西啊？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啊？什么是死海古卷？说一下。对。那我去年在San Diego讲到的时候呢，刚刚我碰巧了，博物馆就是从以色列里面特别运了一批死海古卷在那边展览，我就看到了啊，在那个以色列那边运过来的，博物馆运过来，在San Diego那个没有信仰去看啊，死海古卷，就是什么事情？1947年啊，有一次有一个牧羊人牧羊童啊，去牧羊的时候，在死海附近呢牧羊的时候呢。哎，他丢了只羊，丢了只羊呢，他去寻羊，寻羊寻到那个山洞里面，他黑乎乎，他就不想爬进去了，他拿个石头，一丢丢进去，想吓个羊出来，但是没有听到咩的声音，听到怎么样，砰的声音，他就好奇了，爬进去挖的东西出来，原来是什么？是古代的瓦瓶，就是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些经书的抄本。啊，这个牧羊童又不晓得，所以呢，就拿一些经书抄本去市区去卖了。卖的时候，人家看到哇，这个是不得了，你在哪里找的？带我们去找。他就带他去山洞找了。他以为山洞有很多的一些瓦瓶啊，原来是以前的人怕一些经书失传了，就藏在那边，因为它气候特别好啊，里面很多水分，所以藏在那边去保护它。就挖出了一个一个，那其中一本就是什么呀？就是以赛亚书的抄本。而且他看一下就说。它是公元前大概100年到200年的抄本呢，现在就怎么样？找到耶稣之前抄本呢？如果这个抄本跟这个东西我们所看的现在现代本的依然不同的，我们就可以推翻现在的假托的，一拼起来，一样。从此以后就不敢说这是假托了。我讲那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在说什么？你知道我后面是有个逻辑的，我昨天针对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神存在，我是说比较合理，我不说一定有，我感觉比较合理。第二个问题，如果有神存在，是要我们去摸摸他很辛苦呢，还是他应该来找我？我说我相信神来找我比较合理，他如果找我的话是无论两可呢，什么都可以吗？还是很清楚客观可以有否证的可能性，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你的，我是为来陪命的，让你回去。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就说那我要接受神。当我一接受神，我打开我心门的话，就有一些好像那个弟兄所说的，就很多的感觉了。因为耶稣住在我心里面，我就跟他心连心，灵魂有沟通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的。你说哎，郭教授说的有道理，不是什么东西我都讲清楚，但是我感觉到有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感觉有心里有需要。如果你说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可以鼓励你，可以做个祷告说，耶稣我谢谢你，如果你真存在，我很愿意接受你，我很需要你，你跟我沟通好不好？你今天可以试试看，如果愿意的话。我所以下面我跟你说，为什么中学要接受神啊？我昨天是讲到神存在，刚才舍都说神存在他是谁？第三个问题啊，我为什么需要他？耶稣受难与我何干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好吧，我请你翻到圣经里面。你们圣经的话，翻到罗马书的6章23节。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看看如果有的话请翻开，好不好？找到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好不好？我们读一下，一起来。因为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才是有生。
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了，但主要精神所说所说我们的福音就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接受神不是说他要完全看完圣经才可以接受神的，因为需要如果是完全看完圣经才接受神，一个不认识的老妈妈就永远不可以接受神的，那就不公平了。其实基督教的道理一句话讲出来了，基督教有很多很神奇的道理，但是呢你跟神的关系一句话讲出来了。一个老妈妈当她听了以后，她发觉很有帮助，他说诶，这个是讲出我的心的需要，就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到心里面。老妈妈不但是理性了，她现在灵里跟神有沟通了。所以老妈妈当接受神以后呢，她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爬起来祷告。老妈妈的灵里的感觉有时候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更厉害的，不要小看老妈妈，不认识哦。这个不但是理性的东西啊，这个信仰不但是理性的东西的，有跟灵的感觉的。当你愿意有一个部分，你说诶，郭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那我愿意哦，我愿意尝尝你们所说的，很多弟兄跟我们所说真的有吗？我愿意，你说到我的心意我愿意，你就走进去了。那我就跟你说为什么需要有神，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先讲工价这个概念啊，工价的概念，你贵姓啊？公什么呢？我说你姓公啊，对不对？叫什么名字？
小薇。
小薇啊，小薇，薇小薇啊，小薇，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嗯，比方说小薇你现在在读书啊，小薇什么时候毕业？
明年。
明年啊，我说小薇毕业不要去找工作了，现在小美国找工作很困难，我在这个 Ride 开个公司，替我打工。啊，他说好啊，郭老师请我去打工啊，一年给你啊90000块美金。他说不错啊，去了去了啊，哇，我都去了啊，好了，小薇我就请他打工了，但过了一个月没有发他薪水，你说可能说郭老师周转不灵等等啊，那过上个月我不给你钱了，小薇啊，到时候你就跟我说啊，你来跟我要钱哦，我就说小薇啊，你跟我要钱的时候，我跟小薇，哎，小薇，为什么你跟我要钱啊？你会怎么说啊？回不下去还是要那可怜你啊，是不是？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你要跟我要钱啊？对啊，不是白拿的，因工价嘛，应该有的哈。而且怎么样，我们说好的也签好合同的，有法律的。我们说工价哈，做工有工价，罪也有他的工价的。罪啊，罪，什么是罪啊？有没有晓得罪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
作奸犯科。
作奸犯科，但是一个小女孩她说，我自小的时候爸妈教导很好的，我没有偷没有抢，我是没有罪的，对不对？
你做的事情违背神的意愿
啊。OK， 哈哈，其实基督教那个罪啊不是 crime， 你是要啊是 sin， 注意这个字啊，不是犯法，是这个 sin， sin 是什么？就是一个箭靶，你打不中红线就是 sin 了，就说你打上一下打下也是 sin 了。 sin 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说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没有打的最低的最中心就是 sin 了，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不应该做反而去做，这个不但是思想行为啊，思想也是这样啊。 说不好听，我们男生有时候看那个漂亮女生啊，想入非非啊，是什么？是醉了、哦。啊，压他的、啊，他没有这样的，他绝对不会想这些东西啊，他很清洁的啊啊啊啊。但是没有做出来也是罪啊，这个心思意念就是个不完全，其实罪就是不完全的意思。不要只是讲男生啊，讲女生好啊，女生看到另外两女生啊说漂亮一点了、啊、心里心溜溜啊，妒忌啊，也是罪了哦，没有做出来也是罪啊，是不是？这意思我们就说不完全，不完全的罪的公价当然是什么？是死亡。你注意这个罪本身啊，有两个写法的，一个是大草的写法，一个是小草的。大草说，很多时候你的罪本身与生俱来的，比方说儿子啊，现在11岁，小的时候好像很乖的，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基督徒啊，教他好了，平常都好像很乖哦。但是怎么样，有时候小朋友来到家里啊，玩他的玩具啊，你猜他有什么反应呢？不给玩了，他知道啊、哦、啊。小孩子都是这样自私的哦，我教他自私吗？不用教的，他本身是自私的。你发觉人生出来就有这趋向的，这个我们就大草的这个 S。那人大越来越多的话，就小的是 S 就很多一大堆了。那可能你大错没有哈、哦，我们小错的怎么样？一大摞的，每天都好几个的，是不是？啊，应该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了啊、哦，很多时候这样。大的没有啊，小的都是很多。罪的公价是带来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死亡不是带来肉身的死亡，是讲到灵魂的死亡。我今天我们这个朋友跟那个朋友一起去跑步好不好？他说好啊，跟郭老师去跑步。一边跑我边跟他聊天，聊得好好的，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心脏病发了，蹦跌下来死掉了。他推我了，郭老师，郭老师，你推我会不会有反应啊？没有反应了，本来我跟他聊得很好，因为我断气以后就没有反应，退我就没有反应啊。我们叫做死亡，这个死亡比喻什么？比喻你跟神的关系。你现在还没有接触神，有没有接触神啊？没有啊。你现在没有感觉有神，是有应该的。你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有很多感觉，为什么没有感觉？你现在没有感觉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是灵魂是死的。因为神跟我们本来的关系都很好啊，神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的，本来我们跟神接近的，后来人有罪以后呢，就不可以碰到有神了，因为罪是黑点啊，一个黑点都是白纸上面，这个白纸就不完全了，因为人是有不完全的地方，就不可以碰神的。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神就跟我们隔绝了，所以你现在说我没有感觉有神做了，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死亡带来什么？是地狱。地狱啊，人家说地狱是什么东西啊？人说是牛头马面啊。其实最能够表示地狱，比方说这位姐妹是在怀孕，是不是？那说不好听，她怀孕，她生了以后呢，出生以后啊，在医院里面怎么搞得人家偷了个孩子？你有什么感觉？到时候？如果人家你看看生的孩子人家偷了有什么感觉？好开心。有这个感觉啊？很伤心嘛、哦、啊，伤心都不可以讲话了，你看看。啊，他也很伤心啊。地狱就是你所需要的，你最爱的永远不给你的地方，就好像干渴，好像火烧一样。而且这个感觉你现在就有一点点，不用等地狱，你现在有。我的中学就开始有这个感觉，我中学发觉总是我中学心里有个空洞，常常不满足的。我中学发觉常常有一个空虚的感觉，我说为什么空虚呢？我可能是什么？可能没有好好立志念书，只要我好好立志念书，我毕业那天一定很满足的，所以我拼命去念书了。哎，好成绩毕业了，我有没有完全满足啊？没有，你说可能是这样，跟博士班，打着工作，娶个老婆， 生了孩子，那就完全满足，没有的。为什么？原来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我们心里好像比方有个洞啊，这个洞是神设计我们的时候特别留给他自己的，这个位置是给神的。神本来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满足，后来人犯了罪以后神就离开了，我们心里面就有个空虚了，这个空虚得用其他方填不满的，你用金钱学问家庭去填，好像三角形填个圆形填不满的，唯有怎么样，唯有神回到这个位置啊，你就满足了。所以弟兄跟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弟兄也分享了、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很奇怪的，心里有个很踏实满足的感觉，我们叫做平安喜乐，听过了？这样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他特别棒啊，这很简单，神回到这个位置就是这样，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看下面的，唯有神的恩赐，恩赐就是礼物、我想请问你小薇，礼物跟工价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啊？恩赐就是礼物，礼物跟工价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啊？啊，那工价是你要做工的哈、你妈妈送东西给你，为什么？她得爱你嘛啊！神说我也很爱你，我很想给你一个礼物给你，是什么？是永生，乃是永生。他要给我礼物，乃是永生。神说我爱你，我造你的时候，我是你天上的父，我很爱你，我想送的礼物是什么？是永生，我想跟你一起。但永生这个感觉，这个永生啊，不就是你死后的事情？我们死后的话，会完全神面前就叫天堂。但是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可以开始尝了一点的。天堂就是跟神永远在一起。当你今天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有点感觉的。很多基督徒跟你说，他为什么心里有平安喜乐，其实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在现在已经感觉一点点了，当我们死后，我们身体死啊，灵魂回到神身边，就是天堂之位，这个会喜得更大了。两部分啊，神很慈爱，很想跟我们在一起，但神有一个重视嘛，是公义的，有罪一定要罚的，神是公义的，有罪一定要罚的。说不好听，我今天耶牧师走到这些路上开车的时候，给一个醉酒开车的黑人一撞，撞死了那四母就告上法庭，抓了空凶手啊，告上法庭，法官说这个人醉酒开车不应该，下次开车的小心一点，放他走了。四母有什么感觉？那就不公平啊！如果法官这样判是不公平的话，如果神说哎，小薇你有罪吗？没关系，我只眼看只眼闭就可以咯，那神也不公平，是不是？那神的不公平，公平从哪里来呢？神也要公平的。问题有，神雕塑要求是绝对的。试问哪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没有犯过错的？有没有？不可能。所以就发觉到，就惨了。我们一方面很需要神，一方面就跟他分开。怎么办呢？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耶稣说我来的主要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我来的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呢？就将你的生命，我用了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刚才打个比方，我欠你三个月薪水啊，你好小气哦，你就告上法庭了。走到半路的时候呢，你碰到我太太，她说小薇去哪里，告你老公啊，那我太太很紧张了，写了三个月支票啊给你的，还给你，你拿了支票还去告我吗？不告了。是我太太代替我给你啊？为什么我太太代替我给你啊？
怕我告你
啊。而且怎么样，怕没有老公啊 他替我还了，不是我还了，是他还了，他代替我还了。耶稣说，我来就是见目的，我就将你们的罪自己还了，那你可以回到神身边。我为小卫死是没有用的，我是有罪的人，唯有无罪的神来到世上，就是做这个事情，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就赔上这罪了。不是我做多好，乃是耶稣为我们死了，赔上罪了。赔上罪的话，神就好像在你面前没有罪了，没有罪他就可以回到你心里面住在里面了。接受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接受神好像婴孩啊，出生以后呢，靠着神在里面啊，就慢慢长大了。接受神只是个开始而已啊，而这个东西不是你可以做的，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你主要是你愿意接受的。我在中学的时候站在这边，后来呢，我明白，哦，原来那么爱我，我就从这边走过这边来了，从左手边走到右手边。不是我做多好，乃是我明白耶稣为我拯救我，我愿意接受他洗净我罪，耶稣就住在我里面，接着我跟神的高交通就越来越心里越来越踏实。所以今天如果你感觉到这讲出我的需要呢，那我可以邀请你，就好像我中学一样，做这个简单祷告。这个祷告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你做什么，你是说，神，我需要你，我谢谢你为我死，我愿意接受你的礼物。当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我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跟你讲两个问题，神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时间应该是到什么几点了？
十点十五分，
还有点时间啊，好不好？那好不好？可不可以？我想下面的话，我不单只是讲理论了，我会讲我自己的接受主的经验啊。但是我怕大家可能也需要上厕所，好不好？我们。给五分钟上厕所，这是上厕所啊！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十点钟回来，我就做个简单，我跟我太太一起做个简单，好不好？我们五分钟，先请一牧师做个简单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这段时间，我们心里面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让你的话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也让他们认识。主耶稣，你是永远的神，你来这个地上，你有目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今天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主的，我们有永生的确据。主，我们感谢你，也透过我们在这次的福音营，让我们更明白这个基督教的意义，也跟我们生命有什么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侍奉我们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不好？我们简单的五分钟，那我们就是十点，回来。
准备不要忘了写名字啊！好，好，准备。